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今天是2024年11月6号星期三，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美国总统大选开票接近尾声，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已经获得277张选举人票，超过了胜选所需要的270张票。特朗普赢得了包括威斯康辛州、乔治亚州、宾夕法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等关键的摇摆州。特朗普呢，已经在美东时间星期三，也就是11月6号的凌晨，在佛罗里达州发表胜选演说，而哈里斯呢，是预计在星期三中午公开发表讲话。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呢，是一个特朗普发表胜选演说，美中关系哪里去？第二个话题，美国2024选举映照出一个怎样的中国？我们将请教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好，我们先来为您播报一则最新的这个新闻。好，这个呢就是美国的前总统特朗普的他发表的演说。没有声音的，好的，那么我们同时呢也是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参加我们的这个 YouTube， 在我们的平台上发表您的评论，也提出问题。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连线两位在现场的记者，看看当地最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首先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目前呢正在佛罗里达州的这个迈阿密以北的西棕榈滩。卡拉你好。
丽华，宇宙你好。
好的，非常感谢你啊，很辛苦。那么今天早上的这个我们这个看到川普已经发表了这个演说啊，那么他得到了这个270张选举人票，那么当时现在这个情况是怎么样，还有他演讲的这个重点是什么呢？
是宇宙，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佛罗里达州阿密，那我身后呢就是海湖庄园，就是特朗普他在佛罗里这个居所。那么你说到这个特朗普胜选之后当地的这个气氛早，而且昨天晚上就非常长的夜晚，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街上还没有看到这个抗议或者是庆祝的人群。但是我们知道在昨天特朗普的竞选这个西棕榈滩市的棕榈滩会气氛非常的热烈。我们知道这个当选为47届美国总统，并且是在昨天晚上，也就是今天的凌晨就发表了这个胜选的演说啊。那么当时在场的很多的这个他的支持者呢，也是非常的情绪。外呢，也有一些他的支持者在场外聚。但是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个情况呢，还是比较的平静的。
嗯，
也说到这个时间的星期四。佛罗里达州发表了胜选演说，那他首先呢是感谢选民对他的支持，这个这一竞选说这一次的竞选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伟大的活动，创造历史，并且是复原了美国这个国家。另外呢，他也说到说我最安定的国家，我们将打造出美国历史上从未见到的黄金时代，并且美国再次伟大。另外他也提到说呢，没有比美国总统后呢，我们要让分化抛在脑后，我们要承受也是会发生，而我们也绝对会成功。我们需要让国家优先，让每个美国人都能感受到让国家再次伟大那这一次我们就要强调的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7个战场州，特朗普已经是确定拿下了其中4个州的胜利。那么另外的几个还正在计票过程中的州呢，特朗普也是呈现一个领先的，共和党在参议院也是拿下了这个多数的席位，所以可以说这一次是一个共和党可以说是一个全面的胜利。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从佛罗里达州的西棕榈滩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那么他目前呢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的民主党竞选总部。耀毅你好。
谢宇宙你好。
好的，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上哈。那么您是在这个民主党的竞选总部，对不对？那么昨天晚上的这个哈里斯，他这个竞选总部的负责人说，他今天呢会发表讲话，就哈里斯今天会发表讲话，有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就我们是怎么样个期待呢？
是的，这个宇宙你可以看到，其实在我背后那边还有这个警车啊，就是说在这霍华德大学竞选总部的附近呢，目前还是一个封锁的状态。那昨天竞选总部的人告诉媒体说呢，他到竞选总部要到美东时间上午11点才会重新再开放。因此呢，如果这个哈里斯要发表演说的话，至少要在11点或者中午之后。那从白宫方面呢，白宫方面也没有发出副总统本身的行程，所以目前呢，到底哈里斯今天呢会怎么样做还不清楚啊。不过昨天也有谈到，就是说如果要让哈里斯发表说话，在霍华德大学发表说话的话呢，那么还要再重新的让民众再入场进去，那才他不然他不可能会对一个空荡荡的广场发表说话，所以恐怕是需要一点时间的酝酿跟筹备，才能够来做到好好说话。那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其实一开始在开票的时候，形势还蛮紧张，但是哈里斯在某些州有领先的时候呢，在这个现场观赏的开票的民众还有支持者，情绪是非常的激昂。但随着这个特朗普拿到的公务员票的票数越来越多，现场的这个气氛也开始改变了，变得比较低气压一点，比较低迷一点，甚至我看到有一些支持者的就是面无表情，然后还互相拥抱或者互相打气的感觉。然后一直到了后来这个比较晚的时候呢，因为哈里斯原本是在晚上9:45就应该离开副总统官邸来到竞选总部了，但是到10:11他都没有出现。那个时候群众也开始觉得说，哎，气氛有点不对了。可以看到了，即使是在这个电视屏幕上呢宣布说，哦，这个哈里斯赢得了像是夏威夷州这些比较深蓝州的选票之后，民众虽然有欢呼，但是欢呼声非常的小，好像就是意思的说 ，OK， 好，我们又赢了一周，但是整体怎么办呢？所以昨天到今天，我们感觉到这个民众现场的民众的一个气氛呢，就是像这个样子，比较低迷的状态，甚至也让大家联想到刚才在街上的时候，我看到一些这个华盛顿地区居民在走去上班，但是每个人的那个感觉也是。不是那么的就是比较严肃，有点类似像20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希拉里克林顿意外的没有当选，当时在华盛顿地区呢，大家都认为他会当选，那种有点类似像那种感觉所以目前在这个竞选总部的外头，还有这个华盛顿地区的街上呢传达出来是一种这样子的感觉。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呢昨天在让大家离去之前，竞选总部人是告诉媒体还有民众说，还期待着这个宾州啊、威斯康星州、密西根州这些蓝墙州还有希望可以拿到，不过就是正如你刚刚所说的，其实在威斯康星州、在宾州等等呢，特朗普也是已经取得了这个领先的优势了，所以看起来就的确是大势已定。那除了哈里斯本人之外呢，今天拜登总统也没有一个公开的行程，是否拜登会出面针对哈里斯的这个拜登发表评论？好，就来看之后白宫会不会让拜登得出面来针对哈里斯的讲话发表评论。
好，总而言之呢，就是说这个气氛呢是比较情绪比较低落哈，气氛也比较沉闷。那么目前呢，您所在的这个民主党竞选总部呢，是不是还在封锁呢？还有就是哈里斯他在今天还有什么这个行程或者别的安排或者动态？如果您知道，可以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所以现在这个人外头都还是封锁的状态那我是知道说他们把霍华德大学这个附近还有霍华德大学本身的使用权，跟他们是定到星期四，所以说当时是为什么他定从星期二定到星期四，是因为认为说开票可能要多开个2-3天，那但是现在就是说到星期四呢，哈里斯竞选总部都还是有权可以继续使用霍华德大学的校园的校地，那当然在附近的这个街道呢，他们也申请了入学所以目前看到他是封锁起来，就是你本来是为了这个要开票准备，现在可能是为了这个哈里斯要来发表演说而做准备。那哈里斯会针对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角度出发，例如说他是会来攻击特朗普，或者是怎么样？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参议院的部分呢，共和党应该会拿下多数。那么众议院的部分呢，共和双方目前当然还有很多的席次还没有公布出来，但共和党也有可能会取得一些席次。那所以对特朗普来说呢，会跟他上一任是不一样的状况啊。他这次可以完全执政，拥有参议院的话，他最高法院假设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或是各个内阁或是大使的提名，都可以非常的顺利。那么在众议院方面也取得这个优先的话呢，他的许多想要通过的法案也都可以通过。那就恐怕也是到时候大家会非常来关注的，就是如果你在完全执政的情况之下，我们知道特朗普这一次开了很多的竞选支票，包括就他也说，例如说所得税要把它废除，例如说小费不用钱，加班费不用税，小费不用税等等。那这些有可能是关注经济的选民而来投给他的原因之一。所以如果你在完全执政的情况之下，你就必须要有能够来兑现你的选票。那是否特朗普未来四年呢，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兑现他的所有的竞选承诺，也是选民还有大家都非常关注的。
你说，谢谢你。那么这些支票呢，听起来对消费者来说还是比较香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谢谢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特朗普的胜选演讲。
So I want to thank the American people for the extraordinary honor of being elected your 47th president and your 45th president. And every citizen, I will fight for you, for your family, and your future. Every single day, I will be fighting for you, and with every breath in my body. I will not rest until we have delivered the strong, safe, and prosperous America that our children deserve and that you deserve. This will truly be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That's what we have to have. This is a magnificent victor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 will allow us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We also have won the popular vote. That was great. Very proud of that.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And, winning the popular vote was very nice. Very nice, I will tell you. It's a great feeling of love. We have a great feeling of love in this very large room with unbelievable people standing by my side. These people have been incredible. They've made the journey with me, and we're going to make you very happy. We're going to make you very proud of your vote. I hope that you're going to be looking back someday and say that was one of the truly important moments of my life when I voted for this group of people beyond the president, this group of great people. America has given us an unprecedented and powerful mandate. We have taken back control of the Senate. Wow, that's good.
好的，那么美国的白宫呢面临易主，美中两国的关系呢将何去何从？我们来请两位嘉宾一起讨论和分析。一位呢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先生，慕容雪村先生您好，欢迎您。
宇哲好，大家好。
好，谢谢您。另外一位呢是自媒体陈破空纵论天下主持策划人旅美时事评论家陈破空先生，陈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嘉宾好。
好的，非常欢迎您，欢迎两位。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这个陈破空先生，这个总体来说呢，您对这次的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呢有怎么样的这个观察哈？那么特朗普呢在他的讲话中呢也是呼吁要团结，那么目前面临一个分裂的美国，这个要团结的话应该可以怎么做呢？陈先生。
首先这是美国民主的胜利，美国民主200多年稳定的民主和宪政这个巨轮会乘风破浪继续稳健的前进。 特朗普可以说是强势回归，而且是甜蜜复仇，但这个复仇要打个引号，也就是说，这个他创造了一个历史，这个历史是百年历史，就是像他这样当了总统，在隔一届再回归总统，前面只有一个是克利夫兰，是1884年到1889，或者是1889到1893，大概当了两届。那么克利夫兰的这个神话，在美国200多年历史上呢，似乎成了绝响，但是没想到，相隔100年之后啊。唐纳德·川普啊，特朗普能够再创这个神话，这是美国人民的选择，要尊重这种选择，这也是啊美国民主的表现。不管是2016年特朗普当选，还是2020年败选，以及2024年再次当选，都是美国民主强劲的体现。这个也体现了现在美国的两极的这个在民主和宪政的框架下两极的意识形态，就是民主党左边呢，它是倾向于在人权，人权。人权利益上的强项，对吧？对这个移民和非法移民的同情，还有对少数民族，还有对这个对无家可归者很多的宽容，这都是有它正面的一面。另外，在国际上呢，民主党是组成国际联盟啊，跟国际联盟相联合，想反击俄罗斯，支持乌克兰，支持台湾，反击中共，这是民主党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民主党在国内问题上、经济上做得不够好，再加上边境呢，可以说构成了一个灾难。尽管非法移民也值得同情，但是这个灾难呢，1000万人涌进来，给美国可以说不堪其负、不堪其重。那这个美国的选举从来就是个国内议题，说国内议题第一次就是经济，说川普已经证明了他能够修复经济，连前总统克林顿都说川普在任的时候啊，经济比较好，所以相对来说，哈里斯啊没有这个执政的经验，他是律师出身、检察官出身，既没有治理个企业，也没有管理个市和州的经验。如果做总统，的确让人就是觉得在治理经济、治理边境灾难方面可能不尽人意。所以现在的美国是一个赢得了一个重要的修复机会。如果往左太偏，就往右修复；往右太偏，往左修复。现在是往右修复的时候了。宗教观念、家庭价值、传统价值，还有这个美国先把美国做强大，然后再去解决世界上的事情。这些观念的修复啊，让美国可以获得一个重建的机会、重新修复的机会。说虽然特朗普说美国再次伟大，有人说美国已经够伟大，但是它的含义里面可能有重建美国的意思。的确，美国需要一再重建，这是个世界上最强国、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历来所具有的生命力。
好的，谢谢陈先生，您充满着信心。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慕容雪村先生，也请您谈谈您的感想和这个看法。那么在之前呢，我想分享一位我们的观众朋友从这个 X 上发来的评论啊。那么这位观众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Collington。那么他说呢，美国的选举制度是不合理的，elected president 可能并不是大多数美国人要支持的人，所以请您谈一谈您的看法。
美国的这个选举人团制度，实际上在这些年一直也遭受诟病，就是因为这个选举人团制度的设计呢，可能基于当时的通讯跟交通手段，但是现在呢，跟当年设计其实不一样了。那么关于这样的选举方式要不要进行改革，其实也一直都有讨论。那么这次选举呢，对我来讲呢，我觉得我一半是失望，但是一半呢，我觉得其中也是有原因的。我本来呢希望看到，美国能够选出一位女总统来，我觉得这将是一个非凡的事情，说明呢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时代。但是呢，显然是呢，哈里斯败选，那么到迄今为止呢，47任美国总统还没有一位女性。那么这次呢，哈里斯失败，我希望还有下一次。但另外一个呢，其实有一个值得观察的是。你看这次哈里斯的竞选经费，其实远比特朗普的要充足，但是他们的竞选方式是不一样的。竞选方式呢，特朗普的团队呢，更多使用的是空中战，你看他们更多在网络上，在社交媒体上，呼吁投票，呼吁参加选举，而哈里斯团队呢，他们更想用传统的拜票、敲门拜票式的这样的拉票方式，这种地面战。所以我认为呢，这次。特朗普呢是个老人，老人用了新战术，而哈里斯相较而言呢是个年轻人，然后年轻人用的是老办法，而他这种年轻人的老办法败给了老年人的新思维，我觉得差不多，在竞选方式上其实有非常大的差别。
谢谢您。那么事实上呢，这个特朗普在几年前上一次选举呢，他也是同样的在这个互联网上呢获得很多支持，而且呢他花费的钱也非常的少，体现他作为一个这个商人，他的这个商业运作呢还是在这方面还是挺成功的哈。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这个陈先生啊，那么说到这一点，我们今天要谈谈美中关系。那么您认为在未来这个四年中呢，美中关系的这个走势，像是包括外交呀、政治啊、经济等等，将会有一个怎么样的这个改变呢？为什么呢，陈先生？
在这次选举中，甚至选举前啊，那么有很多的言论说，甚至说特朗普是一个独裁者，说特朗普喜欢这个普京或者习近平，或者是金正恩，甚至是喜欢跟他们打交道，还说特朗普称赞了习近平等等，让很多人很愤怒，以为特朗普上来之后啊，就跟习近平打得火热，然后美中关系就会好转。其实这个判断是错的。我们经历了2016年的大选，经历了2020年的大选，在进入2024年的大选里就知道，美国不管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执政，不管是川普、拜登还是哈里斯当政，反击共产中国的大政方针不会改变，这是朝野共识，也是两党共识、国会共识，没有任何人可以逆转。川普只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在表述，用他的选举语言或者是个性化的语言在表述，他毕竟是一个体制外的人，是商人出身，他有他独特的表述方式。但是不要忘了，川普在第一个任期是美国近代史上、当代史上第一个美国总统对中共、对共产中国发起了就是强有力的反击的总统，就从贸易手段、经济手段、产品技术封锁啊中国这个手段开始。而拜登上的时候，当时很多人对拜登也担心，说拜登因为在竞选中说了一句话，中国是最大威胁 ，Come on， 就是说就算了吧，意思说，结果拜登上任之后，照样把共产中国当成最大威胁，因为他得到的情报安全让他显示了严重性。说拜登不仅大部分的继承了啊川普的对中国的、对共产中国的强势政策，而且发扬光大，在技术封锁、在这个贸易啊、在这个产品的封锁上走得更远，而联合国际联盟做得更好，把中共啊可以说围堵得不能动弹。那么现在到了川普的第三任，有人又在幻想，以为说川普会不会跟习近平啊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未来的美中关系啊大势不会改变，只要中国没有出现政治改革，没有出现变成民主国家，没有这个迹象，仍然是一党专政，甚至一人独裁的话，美中关系的根本格局不会改变。川普在演讲中提的频率最高的外国就是中国 ，China， 抢走了我们的工作，中国的产品，关税我要加关税，然后在墨西哥也要加关税，要挡住他们。给美国赢得机会。因为民主党跟共和党有个关键的不同，就民主党坚持人权，从这个强势啊给中共难堪和他难受。但是川普和共和党坚持国家利益优先，强大的美国也让中共难受，说这两翼出击在国会是一个很好的结合。我们看到川普的政策，就看他对金正恩，他跟金正恩很好，谈了几次，那么大家都以为怎么怎么样，其实他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你销毁你的核武器，第二个他还有个意图，就是把朝鲜拉到脱中入美，但金正恩被习近平先抢过去，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所以最后在核内会谈只有半小时，他所销毁的东西里的核武器，但是川普告诉他，你的土地上每一寸我都知道，你们有60多处埋藏核武器，你把这些消除了再来跟我谈吧。金正恩一脸懵，然后拍拍这个川普说，委员长先生，你还没有准备好，然后抽身就走了。所以有人以为他对金正恩的赞成只不过商人的语言，以为就怎么样，金正没有收获到任何东西，所以川普的强势他是有别的方式来对付独裁者。所以我认为中美格局不会改变，东西方格局也不会改变，而习近平所谓东升西降的梦想已经破灭，接着会进一步的破灭。只要美国再次做大做强，那共产中国在固有思维下只会更弱啊，更垮。
好，谢谢您。那总而言之就是说，美国两党呢，他们的共识是一样，他们有一个底线，就是说这个民主才是这个底线啊。没有达到民主的标准呢，恐怕这个大方向是不会改变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慕容雪村先生，其实我们看到呢，媒体呢此前已经报道说，这个中国方面为了应对特朗普上台，准备好藏好了这个火箭炮。那么中国呢？最担心的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呢，推出大规模的针对中国的这个关税。那您怎么看特朗普的关税手段，就是关税本身呢，对美国和对中国分别有怎么样的影响呢？
其实美国从门罗总统时期就有一个理念，就是凡是商品可以到达的地方，军舰就不必到达。那么也就是说，全球贸易对美国的影响力，对美国的国家利益 是至为重要的。那么很多人呢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当今最畅销的饮料是可口可乐，为什么当今最卖座的电影是好莱坞电影，这些跟美国的贸易实力，跟美国的对全球贸易格局的掌控将是有关系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对这样的一个关税的贸易格局，贸易格局呢你要加增加关税，那么事实上相当于美国人自己在破坏美国自己设计并主导的这样的国际贸易格局。而且同时我们都知道关税它是个双刃剑，你征关税我也可以征关税，同时呢关税呢很大一部分是让终端的消费者来承受这个物价的飞涨。你知道过去这些年里边，我美国的物价呢这个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个有眼可见的事情。那么同时呢我也认为这次的经济问题是哈里斯竞选的一个失败选项之一，就是这种通胀你要对美国选民解释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通货膨胀，但是呢在他的竞选中呢你似乎很少看到他对此做出的解释，这个当然是可以解释的。所以我认为这样的关税其实上对中国呢不会有太大的威胁性，因为中国这样的政府我们知道他在当初加入 WTO 的时候他曾经做出过许多经济上的承诺，那么他后来并不执行。关于这个关税或者签订新的关税协定，这些呢基本上呢都是君子协定，那么中国呢在这些年里边他总结出了一套对抗国际条约国际协定的办法，首先是拒不执行，其次是拖，实在拖不过了像假模装模作样的执行一部分，然后再继续再拖。那么对于关税也是，上一次特朗普加的关税有多少执行了呢，这个我们可以回去查查数据，其实上只有很小一部分，而且很大一部分也是加在了美国的消费者头上。而另外一个，假如习近平决心要做什么事情，他会在乎关税吗？甚至我们说习近平会在乎中国的经济吗？如果国内的企业纷纷破产，习近平会觉得这是非常重大的问题吗？我们再回头想一想，在这些年许多的房地产企业，许多的教育培训行业，许多的影视公司之所以倒闭，难道不就是因为习近平的政策吗？他会在乎有更多的企业倒闭吗？那么这样的关税政策对他会有很大的威胁吗？他会很考虑这些吗？宇宙，
好的，谢谢您。那么我想请陈伯鸿先生来回应，就是说呢慕容雪村先生呢他是不赞同川普所采用的这个用关税的手段呢来处理美中关系，来这个制衡中国，那您怎么看？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关于 TikTok 这个事情啊，特朗普呢曾经也讲过他如果上台的话呢会对这个 TikTok 实施宽松的政策，您怎么看？
就像我倒过来说哈，关于 TikTok
好，
这个中国里面叫抖音，这个字节跳动啊，这个川普只是竞选时候，它是一个国内语言，它是针对 Facebook 脸书，因为它跟这个脸书的这个扎尔伯克好像是结了梁子，扎尔伯克用他的脸书啊单方面的去支持民主党和拜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是出现选举言说，如果说这个TikTok 被关闭对脸书有利，所以它是用这个语言，但是我认为当总统之后不见得会考虑这个因素，TikTok 不见得这个逃过一劫。这关键是现在对青少年的危害啊，以及对美国这个互联网市场的占有啊，都是美国一个问题。另外再说关税，关税呢是川普的手段之一，是一个直接的手段。关税是一个直接的手段，就是中国产品它主要是靠低价倾销，像电动车蔓延，不计成本在后面补贴，国家政府支持占领欧洲市场，企图要占领美国市场，还没有得逞。那么其他的大小商品在过去几十年呢，在美国是大行其道，用那种低价倾销的方式占领了市场之后，他再来那个再来就是提高他的价格或者赢取暴利。但是呢美国的工厂，美国工厂被挤垮，工人呢因此失业，因为美国的产品相对高销不出去，这是一个问题。增加，如果中共他不能够改弦易辙，增加关税是一个直接的手段，也就是说你如果到达欧洲你付更高的代价，比如说你到达美国电动车付100%，你就算你两万多美金的一个车，你加100%你变成4万多5万，要跟别的车差不多，到墨西哥再加多少，所以这是一个直接手段。但是是不是加税加了关税这个负担会落到消费者头上，其实不是这样的。川普时代已经加关税了，美国当时并没有出现通货膨胀，都是一直美国在拜登上来之前 一直长达几十年啊，都是要么是平稳，要么是温和的通货膨胀。真正的通货膨胀是在拜登时期出现的，就是这是竞选的一个主轴之一。为什么有人投票支持川普呢？就川普采取了很多措施，并没有加剧啊通货膨胀。其实消费者的负担只是民主党的一个选举语言，没有加重消费者的负担。真正受打击的是中共方面，是共产中国。回过头来说呢，这个我说加关税只是手段之一，他还有其他的手段。特朗普还有其他手段，比如技术封锁、产品封锁，还有这个双边的谈判。以及呢，在这个签订的协议你必须执行，不执行的是所基础的一些惩罚性的手段。当然川普他还有其他一些手段。川普是这样一个人，他的个性是说他可以 说非常好听的话，但是他可以下面出重拳，说好话出重拳是他的特点。所以像那个俄乌战争一样，如果他在任呢，他为什么说可以避免呢？他可以警告那个川普那个普京啊，警告的几点，就你要动我会怎么怎么样，你会想不到我会怎么怎么样，可能真普京不会动。
嗯哼。
但是拜登犯了一个严重的例子，严重的错误。拜登是一个君子，是一个书生，只能够按照书生的说话方式去说。他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俄罗斯要入侵乌克兰，已经全面要入侵乌克兰，我们发出了这个警报警告他不要入侵，但是同时说反复的说我们不会进入乌克兰地面战斗，不会跟乌克兰合作地面战斗，美军不会进入乌克兰。说这个话让普京听了有机可乘，以为从阿富汗撤军了他也可以挥师像塔利班那样挥师乌克兰，他没有想到。所以说拜登如果像川普那样说话，把话说尽，把手段准备好让你琢磨不透他要干什么，普京还不见得那么干。所以川普的手段，所以关税呢只是他的一个标志而已。我相信川普的工具箱里有很多的手段，而他也可以看到他从一个商人成为一个总统经历了无数的磨难。不管很多人对川普赞同不赞同，观念认同不认同，他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你要知道他的意志之坚定之坚韧，那是令人叹为观止的。那么多的官司缠身，34项的重罪判决，还有这个在法院困在那里不能动，就在这样的情况可以强势回归，真是一个超人啊！只有超人才能做到这一点。说美国罕见的出现了这个超人，所以其他的循规蹈矩的体制内的人物，或者是书生出身的这些人，完全不能跟川普相比。所以我认为呢，接下来，习近平也好，普京也好，金正恩也好，肯定有他的吃不了兜着走的这个剧情。
嗯，好的，谢谢您。那么接下来我很快的分享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评论啊，我们的 YouTube 的网友，第一位呢是蓝花花，他说中共实际上是非常不愿意特朗普当选，因为这个四年中共已经习惯和拜登总统的团队打交道。接下来一位呢是鱼次郎，他说如果按照特朗普的习惯，他应该会保持和习近平的友好关系，然后升级对中国的关税大战。山猫说中美在维持本国利益优先原则下的合作本来就应该这样啊，否则不是卖国嘛，这是常识。三少爷说从外交部毛宁的发言看得出中共很失望，习主席要面子到现在还不给川普发贺电。最后一位呢是这个 Linky， 他说川普这一次真正同时拥有参议院和众议院高度执政。好的，我们回到现场，我请问慕容雪村先生哈。那么说到美中之间的关系呢，就不能够忽略一个现象，就是说这个有个因素就是台海，这是重点啊。那么台湾方面呢已经说过了，就是说美国呢不管是哪一位当选总统哈，这个美台关系呢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呢特朗普此前讲过他会向台湾收取这个费用来交换美国的这个保护，那么这个说法呢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那么这一点您怎么看呢，慕容雪村先生？
台湾说是要向台湾收保护费，然后问了一句黑社会都是收保护费的对吧，那么这个话呢确实是在台湾引起了很多争议。那么很多支持川普的人呢认为说这样的话呢不必在意，因为川普这个人呢有时候说话他只是他的策略。但是我相信呢在这样的重大决策上，其实我们需要的不是不确定性，这个世界需要的不是不确定性，而是坚定的价值观跟坚定的稳健的策略。就是一旦习近平真的决定进攻台湾，美国政府会怎么做，那么美国这方面呢必须有清晰的坚定的策略才能够造成威慑，才能有可能阻止战争。如果没有的话，那么甚至没有，如果没有这样的威慑，甚至没有任何的战争动员，那么实际上就相当于是白白的把取胜的机会让给了习近平。同时对那些支持川普的朋友们来讲呢，就是 你比如说川普的不确定性，很多人呢认为这是一个优点，那么但是同时呢他们会又会坚定的认为川普一定会做某些事情。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呢其实是矛盾的。那么既然你认为他的很多话是他的策略，只是他的他只是那么说一说而已，那么你为什么会确定另外一些话，另外一些诺言他一定会付之实施呢？他一定会履行承诺呢？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我再次强调，在台湾这样的问题上，我认为川普的这次当选，如果他不能给出一个非常明确清晰的答复，那么战争也许离我们已经非常近了，也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近。宇宙，
好的，谢谢您。就总而言之呢，其实特朗普呢的确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就是说我们从他这个从选民的这个表现也可以看得出，支持他的人是铁杆的粉丝，那么反对他的人也是极度的这个反对他，就对他非常没有好印象。好的，那么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先生以及自媒体陈破空纵论天下主持策划人旅美时事评论家陈破空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好的，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在11月6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也发表您的看法。那么美国大选前后呢，中国从官媒到民间都密切的跟踪关注和高调评论。中国央视星期一11月4号晚间在官方微博发布了新闻，话题名为美国大选五任总统大乱斗，这个话题呢随即登上了热搜榜首。此外呢，在中国社交平台新浪微博上，美国大选的热搜呢是达到了1.5亿的阅读量和389万讨论量。那么有分析说，中国一些网民呢羡慕自由选举的氛围，但同时又仇恨美国。另外还有评论指出，中共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来抹黑美国，诋毁民主，以便带动风向继续愚民。而且互联网上的跟帖呢，经过了官方的操控，支持民主的言论呢是通不过审查的。那么美国本次选举映照出一个怎样的中国呢？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讨论。一位呢是自媒体陈破空纵论天下主持策划人旅美时事评论家陈破空先生，以及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先生，欢迎两位。好，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一下慕容雪村先生哈，就是说呢，这个1.5亿的这个阅读量，还有389万的讨论量，那么中国呢对美国大选这么大的这个关注度，您有怎么样的这个解读呢？
这个事情有几个可解读的。第一呢，美国大选确实牵动人心。我说实话，我本来正在做别的很重要的工作，但这两天呢，也完全是无心工作的状态，就是完全被美国大选来分散了注意力，牵动人心。我想这在全世界都是很普遍的现象。我在 今天我跟我美国的朋友、欧洲的朋友、澳大利亚的朋友以及在亚洲的朋友联系，几乎所有人都在很密切的关注着美国的选情，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中国的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这些舆论，那么肯定是经过了审查的，那些特别热的能够冲上热搜榜首的，那么毫无疑问呢，都是经过了一定的选取跟操纵的。特别是像这种跟美国有关系的、跟国际政治有关系的这种话题，那么都是有其背后的用心。那么像这种说五个总统的这个大乱斗，那么这样的语言其实能够看得出来，中共的宣传机器在引导民众，在引导民众的认知，就是你看美国的大选多么混乱啊，你看我们的多好，我们的习近平一人一个人选举，一个人候选，一个人当选，全票当选，啊，有没有不同意的？没有，没有，没有，这多好啊！我觉得他们似乎是在向中国的民众灌输这样的一种，你看我们的选举更优越的观点。但是这个呢，当然我们现在看起来呢，这种观点其实上是很可笑的。宇宙，
好的，谢谢您。那么在请问陈破空先生之前呢，我来分享两则我们的观众朋友在 YouTube 上发来的这个评论啊。一位呢是花荣，他说美国大选对于中国人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接下来一位呢是尸骨无皮，他说呢，一方面中国人相信中国全过程民主，从头到尾用不到一秒钟就表达完毕，多有效率，中国人当然觉得骄傲。另外一方面，中国的诞生呢，就是不让人民看到选票的权利，中国人自然会羡慕。陈先生就说，就是像我们要问的这个问题一样，那么中国的这些网民一方面是羡慕你的自由选举的氛围，同时呢又表达对美国的这个仇恨，就表达他的这样一种反美情绪哈。那么这样一种现象呢，就是您怎么看？就除了有官方的一些操控他的这个屏蔽之外呢，其实我们在一些流出来的视频中，的确有许多的这个老百姓呢，他们就是带着这样一种矛盾的这个心态来看待美国及其选举的。陈先生，
在中国呢，老百姓当然有两种观点。被洗脑的，这个被奴化的人，他有一种观点，总是反美；但是另一种呢，向往民主、向往自由、有觉醒的中国人是另外一种观点。但是在中国媒体上能出现大量炒作的是官方的手法。官方呢，除了通过正规的党媒党报去炒作之外，他会通过网上的别动队，这个五毛党啊，他去微信啊、微博啊这些其他的这些手段去炒作。仿佛是民间的声音，其实是官方的声音。那官方为什么会这么干呢？他其实是主要是对国内宣传的需要。他想说美国的民主一团漆黑一团乱，他想说就是美国不好中国好，民主不好专制好，或者说这个不要向往美国的民主，还是我们这边来的稳定，我们显得稳定。因为中国这个所谓的稳定啊，岁月静好就停留在报纸上、党媒党报上，只要坏消息就不报道，哪里挥刀乱砍呢、开车乱撞呢、火灾爆炸，一律的不予报道。不仅不报道，还要去收缴人家的视频和相片，说是不要被境外势力所利用。同样，美国的所谓的乱象呢，都是在媒体上报道的。但是我们再看美国大选期间，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如常，工作、生活、经商、读书的，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大家都其乐融融。即便有意见完全不同的这个支持，大家都非常的互相尊重，而且尽量不说，免得得罪人。所以看到美国呢，所谓的乱象在表面上。所以我早年，我很早就发表一个书，叫《关于中国的100个常识》，我就做出一个论断。有人说是一个著名的论断，我不敢当啊。就说民主是闹剧，但是它的结局是喜剧；专制是悲剧，它的结局是哑剧。所以中国那边是它的常态，专制的常态是哑剧，它的结局是悲剧。看上去是一场哑剧，一片肃然啊，简直是行礼如仪啊，王沪宁导演的。这个政治文化，而美国这边看上去一团乱了，一团吵闹了，但是闹剧最后是喜剧，这是本质的区别。至于民间这些心态呢，向往民主自由的自不代言，他们是不翻墙也好，不翻墙，他们对美国民主有清醒的认识。至于那些被洗脑的小粉红、老粉红或者五毛党或者监狱中这些犯人呢，他们是太监心态，就像太监在红墙内议论这些隐私男女、婚姻男女啊，在窃窃私语坐在一起啊，看看。所以他们又结婚了啊，看看他们又离婚了啊，看看他们又吵架了， 哎呦，我看看还有人上吊，哎呦，我的天哪，这些男女过得真是啊，地狱不如啊，啊，这说了半天是太监好，阉割了好。所以，但是呢，你说这些隐私男女、正常男女，的确有吵有闹，有离婚，有这个打打闹闹，甚至有悲剧，有家庭的各种事情，悲欢喜乐，这就是人生。但大家都高兴，大家都接受，没有人认为我作为一个正常的男女、正常的婚姻，有什么事情感到后悔，就是我后悔的，我要去阉割当太监的地步。所以现在中国的一些老粉红，或者是网络上啊，通过中宣部制造的言论，不过就是太监言论、太监心态，不值一驳。
嗯，好，谢谢您。那么慕容雪村先生，我想来请你，刚才都谈到了关于这个美国的选举看起来是非常的乱，那您怎么就是对中国的这个观众或者对老百姓来说，如果说他提出美国的这个选举特别乱，我们并不想要，那您觉得应该怎么回应他呢？那么事实上与此同时呢，我也看到过有一个网上传的这个帖子啊，上面是说了很长，那么前面两句就是说一个在一个地方呢，他是每个人都有枪，但是没有人想着要去闹革命，媒体呢每天出的都是负面新闻，但是没有看到这个国家的人大批的往外移民。好，我觉得拿出来特别契合我们今天要谈到的这个关于两国这个方面的差别。慕容雪村先生，
你知道我在中学的时候，我们有一道政治题，就是论述我国的选举制度啊，中国的选举制度为什么优于其他国家的选举制度？它有个标准答案。就中国的选举制度呢，是差额选举跟等额选举，啊，相搭配的这样一种选举。这里边呢，差额选举不用解释。那么什么叫等额选举呢？就是要选举的职位是一个，候选人也只有一个。那么在中国呢，像国家主席、像国务院总理这样的职务呢，都是等额选举。然后我们那个时候需要苦记，需要背下来。我相信直到现在，这样的问题呢也在政治书上。要回头看看，我觉得我的智商呢，这是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就是这种东西，居然他们还好意思让我们背。那么在中国呢，我们看到习近平的这种选举，事实上几乎是没有人敢说不字。在2018年修宪的时候，在大会堂之外的有几个公民，仅仅只有六七个人，说了我不同意修宪，我不同意国家领导人终身制。这六个人很快就遭到了传唤、软禁、喝茶，被秘密警察骚扰。那么这就是中国的现状。事实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选举，所谓的选举，像是伪选举，是建立在人民的自由跟痛苦之上的。这样的一种选举制度，同时这个问题呢还有另外一面，在这些年呢，你能注意到中国呢其实非常关注像美国的局势，非常关注台湾的局势。我看到《纽约时报》最近有些很多文章呢，在注意到中国对外发起的三战：信息战、心理战和认知战。他们会故意的把美国的社会、把台湾的社会说的混乱无比，说的甚至非常不安全。他们会夸大报道这些社会中发生的那些犯罪事件、那些抗议事件，那么似乎呢来渲染这样的社会不安全、动荡不安，还是我们好。这种呢其实是中共的信息战跟心理战的一部分。而在现在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选举呢，可能这个一部分呢也是他的信息战、心理战的一部分，只不过一部分针对国外，一部分针对国内。宇宙，
谢谢您。那么其实呢，就相当于是这个牧羊人告诉羊群说，你不要迈出我的围栏，因为外面有狼。那最后呢，羊的结局呢就是被牧羊人给这个宰杀了哈。好，接下来陈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中国媒体上的出现的这个读者声音呢，一般总结起来就是说，不论是支持哈里斯还是这个特朗普的，那么他们表达的意愿呢，基本上都说希望，一方面希望美国的新政府能对中国友好，同时呢也希望这个新政府呢能够让美国走向衰败，不再繁荣。如果说呢这样的这个思考的方式呢，就撇开政治不说的话，仅仅是说他希望别人倒霉，而且可以公开的表述出来，这是不是一种中国的特色之一呢？那么这个特色是不是正好与文明是背道而驰的呢？陈先生，
就像中国千百年以来啊，有一些中国文化中后来又演变成共产党文化中啊，有些病态的东西啊，一直没有变过。这个心态就是啊， 怨人穷，恨人富，啊，一方面还说你要对我好，但另一方面来说希望你败我胜，这种心态是非常的病态，非常的阴暗，所以说明中国仍然没有迈入民主国家的行列，起码的文明程度都不具备。就好像在日本，中国人中国人去日本，你随便穿什么服装，你穿你的民族装也好，穿你的唐装也好，清朝装也好，没人管，甚至日本人穿这个清朝装也没有人管，但是在中国，不要说是日本人穿和服了，就中国人穿和服都不得了。说这种啊，就是大国小民啊，这是大国寡民狭隘的心态，这是一个民族啊，是莫大的不幸啊，说明这个国家并没有进步。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关于美国的大选来说，你从整个宏观视野来说，美国不仅是世界最强国，它是民主的楷模，民主的典范。这两个人，那两个人都可能胜选。哈里斯，比如说哈里斯，他在个人应聘中呢，显示好像个人能力不足，治国理政。但是我当时说这个问题也不大，因为美国是靠制度、靠团队，他有他的团队，有他的制度在运行。同样，特朗普，你说他这个有时候胡言乱语啊，说话让大家不中听，但是他有他的团队。比如说刚才举例这个台湾问题哈，刚才慕容先生讲的台湾问题，我对这个川普评论台湾这个话，我也是非常的不赞成，觉得说的很不恰当，说保护费啊或者不一定保护等等。但是我们看到一件事，在川普最后竞选的最后一场的这个场面上，蓬佩奥，他的前国务卿蓬佩奥出场了。蓬佩奥说在他跟川普共事的四年中，他们几乎每天都在通话。蓬佩奥是川普政府的鹰派，典型的鹰派，而力挺台湾，甚至力挺台湾到了现在，他的观点认为台湾就是一个独立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毫无关系，台湾人民有权决定他们的命运。像蓬佩奥这样的鹰派跟川普是好朋友，大家就可以思考，说真的是台湾出现危机，美国会袖手不管吗？参众两院会不管吗？美国民间会不管吗？主流民意，还有像蓬佩奥这样的内阁成员会不管吗？但蓬佩奥不一定成为新的内阁成员，说川普选的人他就有他的考量，里面有人唱白脸，有人唱黑脸。说刚才讲的确定性，在中国里面有一个说两个确立就是最大的确定性，说是确立习近平核心，什么习思想核心，当时我就说是最大的不确定性，你把一个都一个国家一个党压堵在一个人身上是最大的不确定性，果然如此啊。三中全会他一病倒传出了等等啊，军权旁落或者是内部的一些变化，就如此，中国的经济的破败也源自于他。刚才慕容先生讲的他不管经济没错，但是他说不算经济账，不算民生账，算政治账，但是他现在在中共高层集团的压力下，他也不得不管一下经济，否则他的权位不保。回过头来说，川普尽管有他的个性的一些发挥和表现，但是美国整个制度的约束，三权分立，互相监督，互相制衡，还有这些内阁成员、国会两党等等做出的总体方针的时候，不会有大的改变。特别是民主党跟共和党在国内有很多的分歧，但是对外政策，尤其对共产中国的政策大方向一致，这一点呢，中共根本无法翻身。
嗯哼，好，谢谢您。那么中共呢最常说的就是关于美国这个选举政治，或者说西方的选举政治，他经常抨击，就说这个是金钱政治。那么慕容雪村先生，这个筹款呢，在美国或者西方选举中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这要素？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说中共也常抨击说，这个西方的民主选举呢都是受控于利益集团。那么您的解读？
这一点呢其实特别有意思。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习近平，你比如说他虽然说他这个选举是很省钱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在他们的开会的时候，在他们开人大会议的时候，或者开党的大会的时候，那么每次呢其实这些党代表也好，这些人大代表也好，这些两会代表也好，都享受着极高的超出常人的待遇。而更重要的是，你看中国这个制度真的省钱吗？习近平出行一次，现在听到的消息就习近平出行一次所需的安保人员可能是几千人甚至上万人，他们会把沿途的这种楼道上的人家那个窗子全都不允许开窗，所有的人家呢甚至会派一个人呢上去盯着有多少人封路，有多少人假扮群众，然后在他去视察的那些地方，很多都是他们故意假扮的演员，这样的场景难道是省钱的吗？那虽然中共在宣传中呢一直在讲啊西方的这种选举制度啊只是金钱政治啊，他们浪费纳税人的钱，但是他们似乎丝毫不考虑到 在中国呢，连纳税人这样的概念都没有，而且他们挥霍起来，他们贪污起公民的这个创造的共同财富来，是一点都不手软。这些年呢，我们都知道习近平呢对外的这种慷慨的这种援助，可能有很多人呢给他败家子这样称呼，或者叫他大傻逼这样的称呼，其实就是他在这些年里边呢对外的援助，罔顾国内的民生，然后对外扔出去多少的钱，多少的财富。那么这难道是一种省钱的政治吗？当然了，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美国的政治呢，是不是完美呢？美国的政治这个它不完美之处，但无论我们如何愤世嫉俗，我们都不可能认为说中国的政治制度比美国的更好，或者说我们会认为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差不多的坏，我们不可能那么愤世嫉俗，我们还是要有我们自己的标准。宇宙，
好，谢谢您，陈先生。我们看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美国选举日星期二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中国的央视在黄金时段开播了一个电视剧，是歌颂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40集电视连续剧，名字叫《西北岁月》。那么不知道是巧合呢，还是有意的安排？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中共政府耗费政府的资源，把一党领导人的这个父辈作为主角，编成了文艺作品，在官媒上播放。这个到底是给习近平难堪呢，还是给他贴金呢？陈先生，
这是利益集团，这是最大的利益集团，最大的金钱政治，所以只有他们的利益啊、跟人民的利益毫无关系。这个习仲勋这个片子播出啊，它是破格的，因为中国呢只有最高级的领导人，像开国那个毛刘朱周、陈林邓，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电视片或电影。像他的父亲做过只是副总理、副委员长这个级别啊，是破格有这个电影，就跟他所修的陵墓一样。习近平上任，把他父亲的陵墓啊就跨到了占地40000亩，比这个明太祖明孝陵大4倍，比孙中山的中山陵大9倍，是中国土地上最大的陵墓。他的意思就是他是先皇，是先帝，要册封，就跟这个曹丕篡位之后要册封曹操一样，或者是司马炎篡位之后大封七庙，对他的司马懿都要册封一样。所以习近平充满了帝王思想。不过呢，他这个东西究竟是巧合还是安排呢？他这个片子是去年就策划批准了，那么这个时候播出而已。但是三中全会习近平受挫，这件事无争的事实。从军报、党报、从军方的动静，从各方面来看，无争的事实。所以习近平在这个时候播出他父亲这个东西啊，只是挽救他政治生命的一根稻草。但是令人吊诡的是，他父亲是改革派，他却是文革派。他父亲呢追随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的路线，坚持改革开放。习近平呢却反对啊这个邓小平和胡耀邦、赵紫阳的路线，走上极左派、文革派啊这条不归路。尽管现在在党内各种压力下、国际压力下，他假装要走回到改革开放，但不是主动的，是被动的。所以他父亲这个改革形象能不能带着他的改革形象是一个大的问号，另外能不能挽救他的政治生命也是个大的信号。不过值得一提的是，11月5号美国大选的时候，三个独裁者都有动静。北朝鲜平壤金正放了7颗导弹啊，好像是发威跳高，是个小朋友跳一跳跳给美国看。这个普京，莫斯科的普京发表言论，说是乌克兰说俄语的地方都要是归于俄罗斯，说这是川普的观点，他表示赞同，让他对川普的说法有那个曲解和误导。另外呢，习近平当天呢在湖北视察了一个军队，罕见的到了什么空降兵，意思好像打台湾的意思，想示威啊。不过陪同在他旁边呢只是他的一个最后的亲信何卫东、张又侠，并不在那里。那么他实际上向这三个人都是向美国喊话啊，不管是谁当新总统，我在向你示威、向你叫板，这是独裁者的一个本质。以为呢，通过这种示威、叫板、悬崖战术能吓住美国，或者吓住美国的什么候选人或者当选总统，但这个都是徒劳。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旅美时事评论家陈破空先生，以及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时事大家谈，明天的节目呢将继续带您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情况。网友们也可以通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以上呢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我们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和观众的收看和参与。我是宇宙，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